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节目，我是凌云。眼看中国的农历新年就要到来，而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给澳洲的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人们开始翘首以待。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连续三年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所展现的魅力，已使晚会成为了每年新年期间的一大文化盛事。那么它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到底有些什么与众不同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们怎么说。
澳洲每年的一二月份总是喜气洋洋的，因为大家刚刚过完圣诞节新年，紧接着就是澳洲国庆日，然后又迎来了中国的农历新年。由于2007年新唐人全球晚会将于3月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堪培拉和黄金海岸5地上演，所以今年3月的澳洲也将会非常的热闹。虽然中国新年还没有到，但是新唐人的新年晚会已经先声夺人，在全球不同城市陆续精彩上演，所到之处引起了很大反响，观众无不为这场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所感到感动和惊叹。那么悉尼的艺术家是如何看待这场演出的呢？
新唐人晚会，我非常荣幸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新唐人晚会的一些工作。那么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那我才发现新唐人晚会里边它这种博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这种内涵，就是它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也许说是我这个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感觉到啊，这个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美是这么好，传统文化是这么的美，是这么能够打动人心。
就是很多年就没有这种，就是说啊，就音乐也好啊，或者歌舞也好，表现这种就是说真正的中国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文化，就是说有内涵的。比如说他像精忠报国啊，就这一类的木兰呐、啊，就是说反正他都有故事的，讲一个道理啊。每个节目他都有一定的就是说内涵在里头。
我们原来啊，就是看欣赏很多节目，就只是从艺术上去欣赏。比方我们今天去看个芭蕾舞《天鹅湖》，那他就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故事背景下的一个天鹅湖啊，胡桃夹子就是什么是胡桃夹子。那么这个呢，我就感觉看完以后，我的感觉是这里面有告诉你很多的历史故事，而且都是史料上没有的。比方说那个誓约，其实你说在史料上我们很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有一个讲那个。归位，这都是史料上很难找到的一些，但是我们从欣赏艺术的同时却得到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让你觉得了解了很多的历史的故事。
那么新唐人的新年晚会和大陆的文艺晚会有什么不同呢？
在中国我也就是说等于参加过中国那个所谓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春晚的录音啊，包括我在里边也是做音乐的嘛。那么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呢，就是说我也参加过好多届了，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呢，实际上呢每年呢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都是那种歌颂所谓伪光正的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强烈的党文化的一种那种浓烈的色彩，都是那个音乐也是就是说那些曲式那些东西没有一种宁静祥和的东西，全是那种躁。那种啊，就是好像是这个欢天喜地，好像是这个渲染了一种那种热烈的气氛，但是这种东西呢都不是发自内心的，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这种音乐的走向呢，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说可以说是一种狂躁，是一种就是说丧失了伦理道德的很多的东西。
那现在的呢，就是说看那些，就是说只是说，比如说像歌舞啊，或者说包括一些名人呢、啊，那就看到他们的演出呢，就是说，就很少很让你感动吧。那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明星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不断改善的，就是他的不断提升的他的名气和他的那个技巧，都表现的都是你也不知道他表现些什么，就以技巧吧，你只能感受他的技巧。所以各方面不管是音乐也好，舞蹈也好，你看到的都是眼花缭乱那种技巧上的东西，但实质内涵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唐人新年晚会采用的是现场乐队伴奏， 这和一般的演出放录音甚至演员对口型有着天壤之别。
现在的演出里头呢，就是除了大型的歌剧啊、舞剧啊，还有这种现场的这种伴奏以外，就是说已经没有了。有乐队跟那种气势很震撼了，就是。
那么我那天看了陈汝康老师指挥的欧巴和那个当时和那个民乐，他当时那个和的时候，我当时我眼泪都出来了。我为什么我眼泪都？因为我觉得真的20年前我就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在党文化那种压抑下，你没有可能实现的机会的，因为那是共产党说了算的一个地方。那只有到了海外，我们才能够把自己所要心灵深处所要想发挥的、所要想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今天新唐人电视台他们能够用现场伴奏，用那个乐队的形式，把西洋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它出来那种和声，那种真的是天外之音来着。那真的是东西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真的是一种震撼来着。所以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是眼泪都出来了，我觉得太美了。所以说呢，这就是可能如果录音的话可能没这个效果，那现场的时候两个人一种委婉的一个二重奏的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那是非常的美的。那真的是东西文化最美的东西飘然的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也好，可以说是天音合一也好，真的是非常的美，非常的感人。
作为一名艺术家，对这台晚会的最深感受是什么呢？
说起来非常惭愧，其实我在中国呢也当过所谓的导演，也当过学头，就是也组织过很多场好像很大型的演出。但是当我看了新唐人晚会之后呢，我觉得哇，这个它是一种穿越时空，穿越这个等于穿越时空，它可以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承传的文化突然在一个时空当中，它有非常完美无缺的并合在了一起，让人感觉的有一种可以说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就每一个节目过去之后，你还在回味之中的时候，突然又一个更美的节目出现。所以实际上这个真的新唐人晚会这个东西呢，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一个最纯最美的最好的节目。
舞台的色彩、布景、服装给我的感觉，那是我好像很少见到有这么好的艺术效果，就是说它的整体的设计浑然一体。我觉得这个画面的色彩已经完美到了，就是说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它了。这色彩我不知道怎么色彩会设计的这么好，服装跟那个背景的搭配，就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这种效果吧。这台晚会的艺术价值是很高的，我想他会留给后人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他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艺术的问题，他已经上升了超过了艺术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们说艺术怎么样来认识艺术，艺术是一种给人能够造成带来一种心灵的震撼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那么其实这台晚会就有这样的功能。
澳洲人热衷于社会的慈善事业是有口皆碑的，名目繁多的慈善筹款也处处可见。下面看到的是为癌症研究中心举办的募捐活动。
1月21日，北省皇家汽车俱乐部举行第9届澳大利亚老式汽车展，为癌症研究中心筹款，共有800多辆老式汽车和名牌汽车前来参加这项筹款活动。早上9点，这些车辆在墨尔本各地集合后出发，开往墨尔本东南部的毛宁顿赛马场。到这里看车展的门票是15澳元，家庭门票40澳元，门票收入全部捐赠给癌症研究中心。这次车展计划筹款50,000澳元，参加比赛的汽车至少是30年前生产的，许多款式是上世纪初的产品，有1925至1948年间生产的古典车和元老车，还有1918至1931年生产的老式汽车，以及早期的各式警车。这辆造型别致、装备齐全的旅行车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My name is Jeff Gledall and I'm from the Victoria Police Historical Society.
我是维多利亚省警察历史社团成员。这是维多利亚省1975至1976年使用的警车车型。
My name's Ron Turner and I'm a volunteer with the Firefighters Museum in Melbourne.
我是墨尔本救火博物馆的义工。这是1910至1914年间的法国救火车，墨尔本的救火大队大概有40辆这样的车。
I was a policeman for a while in England and I came out to Australia and I got into aviation in Australia.
我在英国当过警察，然后来到澳洲，在飞行当局工作。这是我的车，是1958年的伦敦交通警车，是很醒目的警车，就像今天的阻击车。令人瞩目，希望人们一看到它能做正确的事。
I've been in this specific car for approximately 40 years, and
我对这种车的兴趣已经有将近40年了。两年前，我决定认真地看看这辆车，我发现这辆车已经损坏了，我就把它重新翻修了，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共花费65,000澳元，再加上十个月的全职工作时间。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次老式汽车展，维省皇家汽车俱乐部在这里向各位获得最佳车辆称号的车主颁奖。
The whole purpose of the event is to bring.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around Melbourne, about 1,000.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把墨尔本各地的大约1,000辆老车汇集到毛宁顿赛马场。每个观看车展的人需要付门票，所有的收入全部捐赠给彼得·麦克艾伦癌症研究中心。这些车主们都是汽车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大都已退休。把自己钟爱的汽车开到这里供人观赏，既过了一把车瘾，又为社会做了贡献，难怪有这么多人前来助兴。
爱恋大自然几乎是所有孩子的天性，在维省有一个农庄，专门为孩子们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也许你常常怀念儿时一把米一把糠一群鸡鸭一池塘的单纯快乐的时光，也许你希望你的孩子能远离电视和现代玩具，带着他们去过一个亲近泥土芳香的假日。可是随着世事的变迁，现代科技的蔓延，加上生活的繁忙，这些好像都变成了梦想，那静静的乡村风情似乎离我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然而在墨尔本的市区，在著名的雅朗河畔，有一个独特的天然动物农场，它能使你的愿望成真。这个农场位于考林伍德区，是1980年专门为孩子们建立的。当初建立这个农场的目的，就是要让它成为城市孩子们家庭后院的延伸，使那些住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孩子们不用出远门就可以跟动物接触。当时他们提出了一句口号，如果你的孩子以为牛奶和鸡蛋都是由超市制造出来的，就该让他们到儿童农场来看看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农场还为智力发育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跟动物亲密接触的环境。这是一个闹市中孩子们的世外桃源。初看上去，这个农场没有一般儿童游乐场所那般精致，比如修剪整齐的绿草坪、奇花异草以及喷水池等等，但它有它的独到之处，那就是一切都那么自然和谐。动物们自由自在地在各自的圈内走动，兴奋不已的孩子们穿梭在动物之间，鸡、 鸭牛羊的叫声此起彼伏。除了动物之外，农场内还有两个蔬菜果园，每逢星期五，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亲自动手松土、撒种、种菜。园中的植物有上百种，每一棵植物的成长都包含着无数双小手的辛勤劳动。考林伍德儿童农场成立于26年前，当初是为居住在这里的高层建筑中的孩子们提供一个体验乡下生活的机会。我们一直都这么做，同时也发展和提供更多的活动与项目。农场的面积是25英亩，距离市商业中心只有4公里，土地属于州政府，农场由管理委员会负责，委员们从当地的居民中产生。另外，亚拉区政府也为农场提供资助。为什么孩子们爱农场？孩子们爱农场，因为他们能在这里亲自动手做事，他们能够抚摸动物，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他们能收集鸡蛋，他们能挤牛奶，看牛奶来自何处。当您参观农场时，你不会仅仅是看看而已，您也要试试看。我们日间用奶瓶喂养动物，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来这里喂动物，有许多互相接触，所以孩子们爱农场，因为有许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农场使孩子们接触自然，接触动物。考林伍德儿童农场1周7天开放，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每天早上10点和晚上4点挤牛奶。我们也组织学生集体游览，您可以预先订票，在售票处预订是每人6块。我们为学生团体和大型的参观团体提供在农场游览和挤牛奶的机会。我们有骑马和园艺的节目和课程。我们这里有咖啡厅，每星期三、星期天开放。当然，农场非常受人欢迎。它还提供婚礼、圣诞晚会、庆典和生日聚会。我们每年为公众提供活动，我们从不关门，因为每天要挤牛奶嘛。圣诞节也是如此。大自然真是神奇美妙。这个外表如此质朴的农场，会让每个来这里的孩子们如此着迷。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敞开心扉，拥抱自然，触摸自然。这就是人的天性，也是在我们所谓的成熟中渐渐失去的东西。那么，让我们再到这座都市中的农场中去把它找回来吧。
澳洲是个多元文化社会，也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每一种文化都可以在澳洲的土地上占得一席之地。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地处悉尼附近欧本市的一个日本花园。
在多元文化的澳洲，人们足不出境便可欣赏各国不同的文化和传统。要想了解一下日本，不妨先到欧本日本公园去看看。日本人善于学习和模仿，从汉唐至明代，日本通过遣使和请钱的方法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并在日本传播。中国的园林艺术和佛教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便根据本地的人文特点加以改造，从简单的模仿进而衍生出池泉回游式的庭院，再从佛教禅宗的悟境创造出枯山水庭院。从此，日本园林拥有了自己的风格，在园林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眼前那低矮的门檐，鲜红的门柱，有着浓浓的东方风味儿。由白沙堆成的小山，象征着富士山。穿过月亮门， 日本式的湖光山色映入人们的眼帘，环湖绿树红花，碧水蓝天。一块礼拜石位于水中，两尊神石在岸边竖立，左有一座古朴的红桥架在小溪上，接着环湖望去，一个茶亭隐匿在丛林之中，远处后岸之上有白雪皑皑的高山，又见水中有树丛青石，各有代表。来去两座龟岛、鹤岛、湖心岛，有罗汉石群、马头石等。湖东面岸上还有八个调皮的孩儿石，旁边瀑布飞流似练，汇成小溪，层层而下。这座枯山水庭园叫禅园，顾名思义，枯山水庭园就是在无水处利用地形地貌建成，起源于日本本土的缩微式园林景观，是僧人的作品，多见于小巧静谧深邃的禅宗寺院，以白沙作水，田为海、河、湖，取卵石当土，筑成岸、丘、川，几块大石作山，取青竹为林，离白沙为坡，筑石板为桥，水相通，地相连，自然天地浓缩在此。枯山水庭园经过改进，其建园要素就更简单了。15世纪建于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庭园是日本最有名的园林精品，按照其设计方案，在此建造了这原汁原味的龙安寺枯山水庭园，由15尊大小不一之石及大片细卵石铺地所构成，叠放有致的几尊石组以二三或五为一组，共分五组，显得生动神秘，能对人的心境产生神奇的力量。它们犹如河流中的岩石，或是神秘的海上小岛，把人引向内省悠远的神秘境界。游人经过红柱门来到茶亭，它是个花园之中的小花园，优雅含蓄恬静，这里种植的都是低矮小树，其中有很多杜鹃。亭前还有小瀑布、小溪、小桥。位于湖边的茶亭由原木构成，四方坡的屋顶屋檐较深，简朴而又美观，四面有窗通透，可环览园中景色，是观赏风景和小憩的好地方。这里的常绿植物构成花园不变的美丽，也为色泽浅亮的观花或色叶植物提供了一道天然背景，不同的花卉则使花园增加了每一季节的观赏性。当秋天的气息融入花园的树叶，园内展现出一幅多彩的画卷。郁郁葱葱的松树中，点缀些枫树，红绿相间，色彩斑斓，与园内的山山水水交相辉映，形成了花园别样的风光。 优美的湖光山色自然引来百鸟相聚，灵巧可爱的大雁忙碌的觅食，野鸭匆匆画出水面道道波痕。白天鹅高雅圣洁，体态优美，楚楚动人。更见孔雀翩翩前来，面对美景，展开绚丽的羽毛，与湖光山色斗艳。笑意写在人们的脸上，把喜庆的婚礼搬进公园，家人伴丽水，记忆永相留。日本公园小巧雅致，如诗如画，整体景观融合统一，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游人在此观赏，需细细的看，慢慢的品，体会其内涵，理解其情趣，方能感悟日本文化的精髓。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